开始了吗？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啊，观空性的捷径是那个陈光辉哈、他提出来的哈、这个题目一般来讲算是比较难讲难懂的题目哈、因为空性是佛法基本的观念的哈、那我在猜的，他会请这个题目是因为一来他就说。通常都讲的都是很浅啊，所以他想说应该讲点比较深的，但是讲深的呢，如果大家听不懂也没有意思哦。那他会提出观空性的捷径，这个我想是因为以前陈上师哈、有写过一篇，题目应该是论观空之捷径吧，哦。那一篇里面呢，他是怎么讲？因为传统上说你要了解空性呢，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是说哦，我用理论光是把道理讲清楚，你去想一想你就真的能够懂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许你懂这个观念了，但是懂了观念以后呢，你不一定能够真的照这个观念来做了、所以呢传统的讲到这个空性的修法的时候会说，哦，你要先习定啊，你有定力，就是说你能够很专心的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定里面呢，他有传统的教法说，哦，你怎么样观，你或者想说，哦，空性是不生不灭，你去想为什么它是不生，为什么是不灭，或者有的就增加了说，哦，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就是说所谓不生不灭，就是说它也没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不垢不净说它也没有那个质量上好坏的问题，不增不减说它也没有量上面的多少的问题、那么他在那一篇文章里他就讲说，哦，还有咧，像说禅宗什么的话，禅宗的话因为他是说不依赖那个佛经这些有言语的教导方式，那么这个呢一般人来讲就根本很难捉摸了，你没有讲一句话我怎么知道你要讲什么，你什么意思啊、那么他有讲到说像密宗啊有所谓大圆满啊什么，那所谓大圆满那个是讲的是等于说就是我们本来的情况，可是那个本来情况我们是普通的人已经离开本来情况很远哦，然后也可以说本来情况就是佛的情况，为什么所谓佛只是说他能够那么的纯洁，他回到了不受世间的任何的杂染那样的情况而已，那个境界不管你怎么样去描写离我们一般人的实际情况还是太远了、所以他在那里面讲来讲去他最后说，哦，最快的，因为这个重点在要找捷径嘛，但是这个捷径并不是真的说，哦，有什么妙法我们可以忽然间就怎么样，忽然间就怎样，不是这样，只是说比起来同样是走这个路呢，也许什么路是最直接了当的，所以他在那一本的那一个文章的结论是说观空的捷径是什么，他说无我是捷径，但是这个从观念上来讲，讲无我是捷径其实是个笑话，怎么讲，因为什么叫做空性呢，空性的定义就是无我，呵呵，等于说你照定义来是最快的，但是呢你不能那样子想它，因为它是在讨论说修的话我们怎么修可以达到说真的了解空性，真的进入空性，在那上面来讲他的意思是说与其你去东想西想来慢慢接近这个观念呢，你不如直接去照着他本来的定义去做，应该那样了解就不是一个笑话了、那讲了这么多呢，大家还是应该是还不大了解我在说什么，除非你是已经有读佛法、有试着要了解什么叫无我，那么我先简单讲一下，但是这个讲你大概也是不能了解也不能记住，他这个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有一个 绝对独立的存在。什么意思叫绝对独立存在？就是说他如果说一切是上帝造的话，那么所有东西是要靠有上帝才有的。那上帝在那个观念里面，上帝等于就是说，因为他是造一切的，所以他不依靠你们其他的，他可以独立存在，等于说最后有一个绝对独立的存在，那是有上帝的观念。佛法是说不对的，没有那种上帝。他说任何东西不可能单独存在，为什么？佛法的观念是说，把什么东西叫做一个东西一个东西，还是我们观念的作用。我区分说，哦，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我们习惯的，当然这个都觉得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比方说有个原始的民族啊，他是把这一族人就当作是一个人一样，那么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在这个原始的森林里面，他们这里面每一个人存在不存在，对他们来讲都是息息相关的。从那样的那一边的人可能没办法了解你为什么去分这一个那一个，我们是已经习惯就这样分了。所以佛法基本上他是讲说，第一点，你所有这种有分别个体的是你的社会你的观念的结果。要是没有这个观念之前的话，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你的经验里任何东西呢，它是第一点是整个是一片，整个一片，在你分别说是不是我这有没有对立之前呢，其实是一片一体的。而另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一片这个一体这个呢，它里面是每一个东西互相影响的。他的意思说不可能只有哪一个可以决定一切的，这个人正在讲话，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也大声讲话或者说什么，你听到的就受干扰就不一样了，你也许就注意那一个或者听不清楚这一个，有没有？就一切事情它是互相影响。现在我所以能够这样跟你讲，是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愿意听嘛，只要有一两个不愿意听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一切是互相的，没有谁可以说我绝对决定这样就是一定是这样，没有这回事。这是佛法基本的观念。那么如果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决定一切的话，这就叫做他所谓基本上说无我。就是说为什么说无我？就是说没有哪一个是独立存在的。你现在看到我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如果把灯关掉了，你看到又不大一样了，我现在是有眼镜才看的，你看你们很清楚，这样子我就已经很模糊了。我的实在看到其实是受这个影响，这个是都是条件的，所以无我这样讲的时候不容易了解，可是你要了解说都是条件的，其实很容易了解，我们生活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条件吗？所以真正讲，你说无我好像很难呢，另一边来讲很容易懂，就是都是条件，都是互相影响的。这样你去想事情的话，你不会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咯，或者只怪哪一个人咯，那个其实都是错误。因为他每一个人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所以非这样做不可，或者他有什么考虑，固然也有想他自己，可是也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他变成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做的也不是只想到自己，也是因为旁边有谁我就要这样讲，有谁我就要怎么做，这样子去了解的话，你就比较容易了解无我的一个意识了。但是如果只是这样了解有什么用呢？我还不是跟原来一样烦恼依旧烦恼啊，因为我还是有那些问题在啊，我是受这些影响，可是我烦恼依旧，那就不是佛法的功用。佛法所以提出这一些来，是因为他看出来说你所有的烦恼的根源是在哪里。每个人因为被这一些从生以来的这个社会给你训练的，你有个体的观念，有分别的观念，有比较的观念，有希望自己好就好，种种这些想法把你完全套住的话，你没有一天可以从烦恼里出来。 如果要从这些出来呢，你先要了解说一切是条件的话，条件改变，你的情况就有可能改变。所以因为是条件的，所以我们才有解脱的希望。如果说命定的哦，那你就是该受苦的命，你挣扎也没有用。因为是条件的，所以我们努力的话是可以改，那你就不用悲观了。你说哦，也许很难改，但是你要知道造成这么苦是一辈子多少年的结果，所以要改当然也不可能说忽然就能够把它翻过去嘛，也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才能解脱啊，哦。那么这样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在真正的生活里面要怎么样去得到这些观念的好处呢？佛法再怎么讲，它目的只是要帮你得解脱的好处，不然对我们有什么用？你叫我再去背一套书，哦，